你以为你知道的小事，或许是你不知道的大事。欢迎来到今天的听书 Podcast。欢迎来到第一集的节目，我叫 Frank。在开始节目之前，我想先跟大家聊聊设立这个节目的初衷，也让第一次来的听众能知道你从这个节目里面 expect 得到什么。就像这里边很多的听众一样，我就是一刚刚从大学毕业的社会新鲜人，在上班的路上，我总是在努力的寻找工作之外能够拓展我视野的方式。但在听遍了不同的听书 podcast 之后，我自己感觉到了三个痛点。第一个是简洁有力，其实上班的路程可能不超过半个小时，再加上很短的 attention span， 如果一集的内容超过了10分钟，对我来说就会很难以消化。但主流的听书 podcast 或是知识型的 podcast 一集都动辄30-40分钟以上，其实我很难吸收里面所有的内容。第二个是硬核的知识，在我选择的很多听书 podcast 里面，越来越多 podcast 倾向于挑选一些 self help， 就自我提升类型的书。很多的鸡汤都有多少主观的或者太过简化的一些思维，我希望在我的 podcast 里面能提供更硬核、更多干货的知识，让大家能在有限的时间里面吸收最经过时间淬炼的一些想法。如果今天真的要分享 self help 类型的书，也会尽量以心理学临床实验为佐证的一些书籍为主。比方说可能不会去分享某个节目主持人写的 self-help 书，而是倾向于分享类似项羽奇象人这种基于科学实证所归纳出来的一些在大部分的生活里面都会有所帮助的一些原则。那最后一个就是我也是一个费曼学习法的一个追随者，希望我跟我的观众能够一起成长，那在这个过程里面也深化我对知识深度的了解。那简短的介绍到这边，欢迎你一起踏上这趟旅程，跟我一起打开世界的大门，开始今天的第一集。总统选举可以预测吗？这本书叫做 Signal and the Noise， 中文译名叫做精准预测。最有趣的我想应该是他作者的背景 Nate Silver， 他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一个老学究或者是一个 professor， 他就是一个经济系毕业前往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做顾问的普通的大学生，但他竟然还是一名赌徒。他在工作之余利用他统计就是贝氏定理的思考的模式去玩线上的德州扑克，赚到一年超过他的顾问的工作的薪水，他就毅然决然的辞职成为一名全职赌徒。虽然好景不长，因为美国的立法导致线上赌场的关闭，但是他在2008年总统大选之前成立了一个网站叫做 538.com 538。这个网站呢在2008年的总统大选成功预测奥巴马胜选，然后在50个州的个别选举结果里面有49个州的预测是正确的，更成功预测了35名参议员的选举，所以他被时代杂志选入了就是世界最有影响力的百大名人。也就是说其实他不只是有硬核的一些知识的背景，他更有在真实的世界里面预测还有回测对统计的思考。这本书的主题 Signal and noise 就代表统计的两个 input， 特别是大数据之后，我们很难分辨哪些数据是没有意义的杂讯，哪些数据是关键的讯号。比方说曾经有一个说法是美国超级杯对于当年的股市会有影响，也就是说其实当今天的变因很多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在 variables 跟 result 之前找到连结，但这个连结并不一定能解释他们之间的 causation。 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会把一些杂讯当成是讯号，做出并不客观或者是长期来看准确的预测。 Nate Silver 写的这本书里面他主要反思几个点，第一个是数据分析的基本的原则，包含刚刚讲到的信号跟杂讯的对比，那第二个部分就是在各个领域之中这些原则的不同。那他举了很多很 practical 的例子，从天气预报到经济到体育，那当然还有到我们享受的选举。那透过这些案例，他最后就去提出我们怎么提高预测的准确性，然后还有预测的一些局限性。 那我们先说几个很有趣的例子好了，在很多的预测里面我们没有理解到或是去反思到的情绪跟动机对预测的影响。第一件事情是名嘴，我们常看到名嘴在电视上讲耸动独断的预测，但一个名嘴评价他的方式或者说他得到声量的方式并不来自于他是一个很精准的预测。当如果名嘴跟我们讲的预测的结果是2024年台湾总统大选里面赖清德的胜算只有会有 38% 的得票率，但是会有 3% 的正负 3% 的误差，会造成他跟侯友宜的民调相当接近。那这种新闻其实我们当下看到就知道他 appeal 的一些观众支持国民党的民众来讲，他们就会觉得其实还有机会。那我想这个可能也是民众党的选举策略到最后会造成很大的争议的原因，因为他们总是在强调很多的误差值，当他们的选举的结果并不尽如人意的时候，可能会有很多选民感到失望，或是甚至感到他们在操纵大家的信仰。但确实这就是选举的名嘴，他们的预测价值并不来自于他的准确性，而是来自于他的新闻流量。那其实从很多其他的案例里面我们都可以看到预测的局限性，比方说我们总以为经济学家是最理性的人，但实际上他们并不完全理性。在美国过去的六次经济衰退里面，美国的经济学家预测了九次，你今天预测成功了一次经济衰退的话，可能就可以带来你很好的 credibility， 如果你预测失败了，可能过了一段时间大家就忘记了这件事情。更有甚者，我们可能要看到的是一些在公共政策上面的非预期的影响，就是 unintended consequence。 比方说流感预测好了，我们常说最好的预测，流感预测并不是一个精准的预测，而是一个夸大的预测，因为它可以会让群众更有动力去维持自己的健康习惯，勤洗手、戴口罩、保持距离等等的。所以这个预测它最大的价值并不在于它的准确性，而是在于它对公众带来的影响。所以我想第一个部分想讲的是，基本原则上面除了信号跟噪音之外，我们常可能 ignore 的一件事情是情绪跟动机。那第二个部分他就讲了，就是在各个领域里面的数据分析的一些案例，就是天气预报还有体育等等。在天气预报的情况里面，它其实比一般的预报还要更加复杂，因为它是一个动态系统。像是我们大家常听到一句话，就是蝴蝶效应嘛，就北半球的蝴蝶振的翅膀可能会在南半球掀起飓风。但这个概念背后蕴含的意思，除了小事情可能会造成很大的影响之外，最重要的点是很小的误差值或者很小的变音可能会因为其他因素的协同的影响而造成最有很大的改变。比方说大家曾经听过一个 case， 就是 NASA 他们在发射火箭的时候曾经因为一个小数点三位以下的数字输入的误差影响到这个火箭发射是失败的。因为动态系统里面只要是很小的数据的误差就会造成很大的结果的影响，但问题是在天气预报里面我们还是没办法避免数据测量上面的偏误，因为本身天气的数据测量就已经非常的困难。那当你今天有不好的数据的 input 的时候，你更难去区别什么是信号什么是噪声，你更难去获得一个有 quality 的 data 的 input。 那有一句话叫做 garbage in garbage out 嘛，如果今天你的预测本身来自的数据来源就已经不准确的时候，你其实很难确保它的结果是准确的。那即便是在一些并没有这么复杂的系统里面，其实资料的准确性也相当的重要。比方说作者曾经去访问一个专门做运动赌博的一个赌徒吧，但这个赌非常厉害，他住在一个 California 的一个豪宅里面，他的豪宅里面就是有非常多的电脑萤幕同时监控不同的比赛。但其实因为篮球的比赛或者是棒球的比赛里面其实很少很少的变音，比方说是今天的赛前公布的伤病名单，或者是今天当地天气的气候，或者是甚至是今天可能某个球员最近的练习的状态等等，其实都会影响最后的结果。当大部分的人的资讯都很透明，特别是在网络时代的时候，除非你更广阔的资讯来源，其实很难有任何的 competitive edge。 那也就是说其实这些专业的赌徒他们其实都用很多复杂的系统去收集更精确的数据，才能造成他最后能有比别人好一点点的预测的准确度。假设大部分的赌博可能是低于 50% 的胜率的时候，今天他要追求的事情可能是 55% 的胜率，那其他追求的都是这种非常 marginal 的资讯上面的优势。那最后 讲到地震，为什么我们在天气上面，即便是因为一个动态系统这么复杂的系统，我们都还可以有这么大的进步呢？就是因为在地震的 case 里面，我们甚至是没有一个准确的方式去测量现有的数据，很难钻地钻到20公里深去测量现在地底的压力是多少。那比方说这一次在花莲地震里面，震源深度 15.5 公里，是一个极浅层地震，但可以思考一下 15.5 公里等于是要钻几栋101大楼到地下里面，我们才能去测量到就是断层之间的压力。所以数据的 availability， 数据的 accuracy 其实都很大程度的影响预测的结果。那讲回到选举这个命题好了，我们是不是可以做选举的预测呢？其实是可以的，但在做预测的时候最重要的一个心态叫做狐狸还是刺猬。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刺猬型的预测者在作者的电影里面，他们是很会归纳，很喜欢大原则，很有胆识，所以他们可能会今天抓到一个线索，然后就铁口直断的断定这个结果一定会是这样。比方说某某电子报的董事长啊，他们可能会为了让他支持的政党的拥护者有信心，他们会把预测当作某种程度上的嘴炮。那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就会觉得啊，这些人他对他的预测非常有信心。那人类对自信心有一种莫名的一种追逐或追求或执着吧。相对的是狐狸，狐狸可能给你的感觉是他不太有信心，他给你的感觉是他的预测有不确定性，他的预测很复杂，他跟你讲的10个 factor， 但他最后并没有跟你讲一个直接的结果。我们可能会觉得这种人并不是非常的 convincing， 但其实在他们的脑海里面，他们其实有很多不同的因素正在拉扯，他们正在分析，随时在改变他自己的预测，改变他现在的模型。或许我们不喜欢这种人，就是今天的自己推翻昨天的自己，但其实在预测的情况里面，就算是一点点的数据的 incremental difference 都可以带给你最后可能就是多比别人 5% 的几率能够预测准确。那当我们摊开大数法则来看，如果你每一次都能够比别人有多 5% 的几率能预测准确的话，你的回报应该是会比别人还要再更加准确的。第二件事情，做一名狐狸，他的心态应该是谦卑的。如果今天大部分的人都在讲某一件事情的时候，你是不是很有信心你的观点一定是对的？在书里面作者有提到一个 case， 当他将每一个经济学的结果合起来的时候，他的预测总是比单个经济学家的预测还要再来得准确。这就是动用公众的力量跟智慧。那当然还有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 result 是学会反省。其实有多少的媒体真的在拿过去自己预测的结果来跟最后现实的结果做比较呢？直到最近才有一些乡民因为这次的预测炒的要讲到误差值，又讲到了民调的加权等等的，才开始有人去调动以前的预测的数据再去跟2020年的台北市长选举来做对比。比方说像是 TVBS， 他可能有些在有些民调里面他都采用了4000个样本，那他能做出来的结果确实也就比较准确，确实大部分的误差都在可能2-3% 之内，那也符合统计上面的非显著性的意义。那当然还有一些思考的点，比方说第一个是不要 extrapolate， 意思也就是说不要拿现在的 model 去预测未来的 model。 以后曾经有人做过一个预测，就是伦敦会被马屎淹没，他的理由是因为人口会一直暴增，所以我们会有更多的交通的需求，直到亨利福特发明的汽车，整件事情的结果就不一样了。那最后一个思维，我想就是贝氏定理。贝氏定理的大致的概念就是，如果你今天有一个更新的资讯的时候，你会怎么 narrow down 这个预测？比方说，美国遭受恐怖攻击的几率可能是低于1%的。
对，
那但当今天地缘政治的情形有所改变，你是不是应该要更新你的预测？贝氏定理强调的就是透过新的资讯去更新你现有所有的预测。而在贝氏定理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叫做 prior， 也就是我本身预测这件事情会发生的几率。我想这个也是贝氏定理可能是最大的盲点。讲完了这些思维之后，我想对于总统预测，我觉得有几个重点是我们必须要掌控的。第一个是不要尽信民嘴，因为民嘴的动机并不来自于做出最准确的预测。那第二个是当一只狐狸随时更新自己的预测，虽然说这一次台湾的选举是被误差搞得头昏脑胀，但我确实觉得这个对台湾的未来大家在看选举的民调的时候会有更健康的一种心态。它可能会因为你本身的权重有点类似贝氏定理里面的 prior 有所不同而造 造成你最后预测出来的结果是不同。那当然 Tie to 这个本书的主题，我觉得在这次选举里面其实有一个很明显的杂讯，就是造势人数。比方说台湾民众党，它大部分的民调都是落后的，但身为一个网络使用者，其实我在 PPT 甚至是柯文哲本人他们拿出了各种证据，就可能是一些街头民调，可能是造势控拍的人数等等，但问题是这并不能够跟一个有4000个人样本的民调放在同一个等级上面去做比较。那我想最后也是对我自己的一个提醒，就是要走出同温层。因为当我们跟类似思想的同伴相处的更久的时候，我们对某件事情本身主观的判断就会越来越强烈，我们或许会忘记了随时更新自己的预测。那最后一个就是我们可能会偏误的吸收很多的杂讯去做最后的预测。那今天的 Podcast 就到这边，希望这集内容对你有帮助，我们下次再会，拜拜。